医药大小事，凯文药师关心您，跟你一起分享工作上的大小事。这周你工作顺利吗？心情愉快吗？期望你跟着我们医药大小事的节目，享受一个放松的夜晚。也祝您今晚有个好梦。最近我很喜欢一段文章，分享给我最亲爱的听众。人的磁场很重要，多与善良的人同行，让自己的内心充满阳光，多和勤奋的人携手，让自己变得自律，多和真诚的人同路，让自己的世界没有欺骗，多和正能量的人来往，让自己变得坚强，永远记住和优秀的人为伍，人生之路才能越走越远。
另外一半就他没有办法去理解说你为什么会忙成那个程度，那你回到家又是不闻，就是好像不闻不问，没有反应，
累瘫了就对了。
难免会出现说为什么到底要跟你结婚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哦，我懂意思，对，
所以就会变成说是，我觉得就是尽量安抚吧，然后讲一下说你在医院的状况，因为
我让他了解就对了，
我让他了解说为什么我们会忙成这个样子。对对对，但是我相信很多医生也会遇到，就是说当他结婚之后或者有小孩子之后，他很多考量的事情一定会跟原本的不太一样，就是
对，没错，
他在单身的时候想的说他在医院的发展，那他真的有结婚有家庭有小孩之后都会做了很大的更动。
没错。那另外一个问题想请教邱医师，因为你在医院也待那么久了，因为我之前做过业务，我想要以你医生的角度来看说，如果一个业务员去拜访你的时候去 push 产品，那以邱医师你处方的习惯啊，你怎么去判断说这个业务值不值得信赖？
就是如果是以我自己来讲的话，其实我个人最在意的来讲是他就是业务他本身对那个药品的了解。好，也当然在医院里面，其实你会遇到不管是就是药品的，那其实在以后在外面也会遇到很多医材的业务。
对，医材，对，没错。
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讲最重要的就是，那我希望那业务对本身对于那个他的产品是非常非常了解，因为我们除了在应用上面来讲，我们需要知道他的适应症，
对，
那我们需要知道他的禁忌症，那我们也需要怎么样解决问题，或者是他有一些如果有一些不良反应的时候，我们该要怎么去处理这个状况。所以对我来说，我其实就会很在意那个业务他本身了解的多少。对，然后我也希望他对于他这个产品是运用在什么族群上面是非常非常了解。
对，
我们像我们同样的药，就像现在很热门的那个什么那个幼童的新北的那个优惠药案，
对，
其实对于医生来讲比较理解的部分是这样，就是说他对于跟大众理解会有差距，大众可能会觉得说他为什么毒药会给小朋友吃，
对，
但是其实比较理解就是医生来讲，其实他不是毒药，他是在他在某一些医疗适应症上面的药物是可以开的，他是管制药，但是他只是应用在不适合的族群上面的时候，
对，
也会出现问题。对，那所以包括所以所有的药品或者是医材的部分，其实我们都会希望业务是很了解说这个到底是，虽然有访单我们可以看，但是如果说有业务的介绍比较详细的分析，其实我们可以进一步知道说这个到底用在什么地方上会比较好用。那其实都会有一些经验的累积，包括说我们都会很想知道说，哎，那这个实际上病人用的时候有没有
效果怎样，
对，效果怎么样，然后有没有产生一些比较不良的东西，那常见的是什么，那我们是怎么去处理那部分，如果说有业务帮忙去跟我们去说介绍或分析的话，其实整个会顺很多。
对，没错。
所以我对于业务来讲，我比较在意的是希望他是具有那个专业的知识，然后又可以很清楚的知道他的族群。
对。
那 当然说有一些 bonus，就是锦上添花，就是说他知道，比如说医生的工作的形态，比如说他知道我是，比如说我们是胸腔科，或者是我现在在耳鼻喉科诊所，那
对，
我比较会常开什么样的药啊，或者
嗯，
是需要什么样的东西，或者是知道医生本身的他个人的喜好。我说的喜好并不是那种娱乐或什么，但是就
我
是
懂，
说
我懂，
他对
处
于，
方上面的。
对对对，因为其实一个治疗的一个疾病的治疗上面，其实有很多种很多种药物可以选择。
对，没
那
错。
其实，在 guideline 里面，他并不会去，他当然会有跟你说第一个最推荐的药，但是很多药物它是选择性的。
对，没错。
那选择性的其实就在于毕生本身的经验跟喜好上面去让他选择适合的去适合的人去使用。那如果业务这方面可以帮助很多的话，其实对于我相信对于医生跟病人来讲都是很好的帮
很
助。
好的帮助。OK，了解。其实刚刚邱医师有提到说，很多医生考量，比如说结婚生小孩之后，会考虑到家庭因素嘛，对不对？那你后来是什么原因导致你离开花莲，回到那个斗六优生诊所这边来？是不是也是因为跟家里有关系？
如果是家庭这一部分，其实就是这样，就是说我原本是像我选择胸腔科，是因为我喜欢大的科。大的科
哦，
的
大
意思就
科。
是说它是很常见，很
嗯。
大的科。我所谓在医院说很大的科，就它病人很多。那病人很
嗯
多，说其实很常见，就很
对，
多疾病是很常见的。然后我当时选择胸腔内科，原本是我希望说我作为一个内科医师，那我可以帮助我的亲朋好友，比如说他们有一
对，
些疑问，
可以问你。
去帮助他们去，对。那如果是我本科的专门的，我可以去解决。因为胸腔科其实它有一个看 X 光部分，
对，
看 X 光几乎在各个医院都是一个非常非常普遍的东西啊。
嗯。
胸部 X 光其实就是当时也会觉得说，如果我们可以就这个部分去多一些了解，那其实也可以帮助很多我自己的朋友啊、家人，以后他们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帮忙这样。
嗯，没
那
错。
胸腔内科其实它是一个很累的科啦，因为它要处理像包括肺癌或者是传染病啊、肺结核啊，然后或者是一些呼吸道疾病、气喘，然后
对。
或者是肺阻塞的问题
哦，对，肺
啊。
阻
所以
塞。
对于那种就是这种是很普遍的问题、普遍的疾病，所以我会觉得，那好像会感觉到以后当医生、当这一科的医生会觉得蛮有帮助的，就对
对。
大家都蛮有帮助的。那我后来就，尤其是我又到那个加护病房当专职主治医师，我那时候是好像有点也不知道是也不知道也不能说是上瘾，但是你会觉得说好像一直在处理动症这一块，就觉得好像
哦，
是自己的
是不是
使命一样。
使命就是很有成就感，对不对？
对对对对，就是虽然很累，虽然回到
对，
家乡像僵尸，但是如果你可以从，因为我们知道去加护病房就是跟就在鬼门关
死
那边
神，
抖一
对，
抖，
死神搏
很
斗，
多都是已经插管接呼吸器，或者是需要急救过的病人，或者是
对，
很
没
可
错。
能会需要急救的病人的时候，那我们在那部分如果成功可以保住病人的生命，然后恢复一点他日后的生活品质，其实对病人来，对医生来讲都会蛮有成就感。
嗯，没
当时
错，
也是觉得，那我是不是就一直在加护病房
走这
发
一
展
条，
就好？对，但是结婚之后，就整个人都突然发现，完全失衡。因为你选择这一条路，如果你选择太一直太往自己的需求上面、跟自己的喜好上面去发展的时候，你常常会牺牲掉另外一半的部分。所以，久而久之，你就会慢慢觉得说，我好像应该选择一个对工作上面、对家庭来讲比较容易保持平衡的
对，
部分。对，
没
那
错。
所以后来就离开，也刚好下乡，然后就去地区医院。那会去诊所是因为，一方面是因为那个诊所是我亲戚开的，那一部分是我在医院的时候也看到一些情况，就是因为像病人常常，因为一是病人到医院去最大的问题是排队，他就常常要等很久，
花
一直
很
在
多
排
时间，对。
队，然后就会变成他可能久久才来一次，那可能是他就希望连久一点的药，但是中间的过程，有时候你会觉得说，好，他回去，你又回来，又看到他到底中间发生什么事情？
对，没错。
晓得。那你对于他的情况如果改善，你当然高兴；但没有改善的时候，你就会去想，到底是药物的问题，还是病
对，
人本身 它适应的问题，就是它本身使用上面的遵循度
对，
（compliance）
没
的问
错
题，你就会去选
，compliance
这一
对，
块。对，那到了诊所那一部分，我会觉得说，哎，这个是比较接近、贴近一般民
民
众
众
的。
的，
对，他如果有需要，他其实可以三天两头就来问你，或者
对。
是那是第一个，我觉得说好像虽然是跟以前完全不一样的工作形态，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好像有点弥补我之前在医院部分我看到的
嗯，
部分，就是没有办法看到的另外一块。
就近照顾病患就
对对，
对了。
那另外一部分是在家庭上的取舍，因为诊所就不用值班嘛，
哦，对，没错，
要去忍受那种跟家人分离24小时以上那种痛苦，所以就是至少我确定每天都看得到你。
回去还要跟他聊天的，不是
对对对，
都不讲话
讲话也没有像以前那么，就是因为你也不像以前那么累啊。虽然说看诊也是
了，对。
很累的一件事情，但是不会像之前那样子那么的焦虑。因为当我们一直在医院里面，其实因为我们知道，其实疾病都有分严重程度，你们在医院往往看到的都是最严重的。
最严重的，对，
尤其是住院病人嘛，他在家加护病房，就是最严重的最严重，他才会在那里让你知道。在处理的过程中，其实心里也背负了非常非常多心理压力跟面的东西。
对，没
但那种东
错，
西，其实有时候你不经意的就释放给自己的家人。
哦，对，没错，压力都带回家里面。
对，对，那去诊所另外一个好处，我觉得就是这一部分相对的是，因为在诊所大部分的病人都是比较轻微。他不需要立即生命危险的部分，那
对，
这个对我觉得对生活，对我们自己的生活品质跟家庭的状况来讲，是一个比较适合的部分。这样，但
没
另外一
错，
方就是我也想体验看看不一样的，就等跟我刚才说结婚之后，你会发现心境上面突然就有整个大转变。
没
对。
错。那从前面说，邱医师介绍他念了国防医学院之后，就是在下乡服务，那历练不同的医院，到中农实习，然后到花莲去下乡服务，他也形容了很多，描述了很多他在当住院医生的时候，白色巨塔的情况，真如电视上面上演的一样，很怕主任错问他什么问题，他回答不出来。而
对，
且那段时间也算是他就是说整个医生养成教育里面最重要的一段时间。
是，
那我们了解多了解一些医生在不管在急诊在住院的时间，他需要发出多少心力在病患身上，让我们真的很贴近说，去了解一个医生整天的动态是怎样，整天的过程是怎样。因为我们一般有个笑话是说，排队排3个小时，看到医生只看3分钟。
对啊。
那不知道医生背后他们要处理那么多病患的一些过程，那是我们一般在去看病之前遇到医生见面的时候，其实我们不了解他背后还有那么多事情要处理，就是让我们贴切的了解医生整天的动态的流程是怎样。就是真的，有些医生真的是很辛苦，我们要尽上最高的敬意给他们。这样，
是，
那最后一个问题想请教邱医师，就是说，近3年 COVID-19 疫情之后，让全世界都发生了生态的改变嘛？那台湾从今年5月开始也解封了嘛？可是近期好像又有第四波的疫情升温啊。那可不可以以邱医师胸内科医生的专业，告诉我们听众最专业的建议，说我们要怎么保护自己免于再染疫这样？
好，就是我们常常会提到所谓防疫如作战这件事情。其实我试着去理解，其实包括其实民众他们可能还不太理解，说他们在战场上担任的是什么角色。
对。
其实说实在的来讲，每一个流行地区的人民众都是战场上的士兵。
哦，对，没错，
说实在是这样，就是说，但是我们要让民众了解的是有几件事情，就第一个是你在面对的到底是什么，就你在对抗的东西到底是什么特性，它有什么特性。再来就是说，我们到底是要打到作战要有目的，那我们目的到底作战到的目的是什么？是跟他和平呢，
对，
共和
还是歼灭
还是
他，
剿灭
对。
他？好，再来就是说。有一些人会，他不太了解说我为什么需要做到那个程度？那
对，
我就是照我日常生活，难道会怎么样吗？所以其实我们也需要了解一块是说，当我们出现一些破口，比如说就是说我们出现一些传染源，一些互相感染的时候，到底会影响什么东西？其实
对，
我觉得这是 我会想要稍微让大家了解一下，就是说我们要先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才会比较知道说，诶，我们这样做是有意义的。哦，所以其实像 COVID-19 哦，它本身是一个，它有3万核苷酸的 RNA。那 RNA 它的特性就是它是很不稳定的，它在复制的过程很容易就出现错误，所以它并不是那种很好的那种工厂，说它每天造出很多一致的东西。
哦，对，
哦，
没错。
因为它自己本身在复制的过程就会出现错误，出现错误之后，它会产生一些突变，然后它就又变成跟原本不太一样
对。
的 RNA。那其实有个统计哈，其实我看过一些 paper，它就是说，光在去年，我们知道去年是连台湾都非常大流行嘛，现在台湾就它去年从2020，我们知道2019年年底开始，中国武汉那个地方开始比较那个，那。到2020开始就一路到现在2022，那中间那3年来，其实到2022统计来讲，就是说，如果你今天用 COVID-19，你去基因序列，你去全世界各地做出来基因序列，你去做比对，到底可以有多少不一样的基因序列？
哦，对，没错。
发现到好像到我记得到9月，统计到6、7月还是9月的时候，全世界就光 COVID-19 就1200多万的基因序列。
哇，1200多万！
对你，如果你形容就是说，假设我们今天作战的时候，假设我们今天 好，讲就是我们讲以前，我们讲个越战好了，讲美军跟越战去打仗好了，那你只
对，对。
要认不是美军的制服，
就是
然后
其他
认
另外一国，
到
对，
越军的制服啊，那你
对，
今天想想看，如果你今天长了一大堆跟你想
认不
象
出
不一
来
样，
的，对，
你认不出来。所以这个，如果你今天用科技的仪器去认，你也要花一点时间去分析。这个东西就会变成到，因为它很多变，它常常在变，它有那么多不同的样貌，而且它不同的基因突变之后，它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其实
哦，
像
对。
COVID-19 它本身 RNA 它是用棘蛋白去跟人体的 ACE 细胞去做结合，那它包括棘蛋白这个部分，它本身就可以很多的突变的部分。
对，
它
没
突变
错。
的作用在于，就是说第一个它会增加它传染力。就
对。
说它更容易附着在人体的细胞上面，这是第一个。
对。
再来就是说，它可以让我们打疫苗的免疫的作用对它的影响变小，也就是说，它可以去躲避一些我们产生的免疫的部分。这两个机转的部分会让 COVID-19 它本身更难以去消灭。
消灭它。
对，所以像我讲到这个，就大家都会大概有点想法，就是说。如果它会那么多变的话，你要把它一只一只不同的抓出来，然后
杀
把它
是
消
很
灭掉，
难。
可能是有点困难的事情。
对，没错。
我想，不管是各国政府，都花了一段时间才了解到这件事情，包括一开始想要清零，后来发现中国大陆也是非常致力于清零这件事，后来发现真的是非常困难。其实它有几个特点，是因为。它不管它那个，它是变异很快，这是它一个很难消灭的特点。再来就是，COVID-19 跟它其实在学名上面是归类在 SARS-CoV-2，所以也就是说，它原本跟我们知道那个 SARS 是类似，是被归类是同一类。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十几年前那个 SARS，它其实是死亡率是很高的。
哦，对，没错。
对，那但是 COVID-19 它有个特点，就是它的重症跟致死率都是非常，也不能说非常低，但是说蛮低。相对来讲，如果统计到2022年的话，其实是以那个台湾本身来讲是确诊，因为那时候统计到大概9月多的时候，就大概有台湾有大概300多万，快400万的人确诊，但
确
是
诊，
其中重症以上的几率大概只有0.44%。0.44% 的意思就是1000个里面是4个人。
对，
死亡率是0.16%，0.16就是大概1000个里面一。那其中是它的高危群，就是我们染疫的高危群，大概着重在大概在20几岁到50几岁中间，那个就超过50%。那你如果算上去60到60几岁这个阶层，大概有60%以上的人都是。对，那我们注意到这群人是什么特点？他们活动力强，就
哦，
他。那等于说是一个社会阶层里面
对，
很
移动，
活跃的分子。当这些人染疫最多的时候，他们很容易把 那个传染病带到各个
别的
角
地
落。
方去，对。
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它致死率跟重症的几率很低。那尤其它潜伏期又蛮长，它是大概5到14天，也就是说，因为在潜伏期就有可能造成传染性，哦，所以在一般我们统计是发病前2天就可能会造成传染力的。
对。
对，那当你想想看，如果像如果我们以一个另外一种病毒来做例子，就是说像伊波拉病毒，它非洲伊波拉病毒，它为什么传不太出去？
对，
我们都听过伊波拉病毒很可怕，很容易就
对，
死掉，但它为什么不是会变成全世界流行？因为它致死率很高，而且它潜伏期很短，所以就是说得病的人，他因为很快会出现重症以上的症状，所以他没有办法逃跑走，他没有
对，
那个
你
能力。
懂，对，
它就掉。那病毒这种形态就这样，当你宿主挂掉，它终有一天会被消灭掉。它就是依赖宿主为生。
对。
那所以像 COVID-19 这种，它传染力很强，它一直在变，一直在变形态，然后又传染力很强，但是它致死率很低的疾病，它就很容易因为比较活跃的人，然
对，
后带到这个各个
世
角
界
落
各地
去。
去，对，
我刚才讲说，我们为什么要去防堵这一块东西，就是因为据理统计来讲，其实像虽然我们知道重症是0.44%，死亡率是0.16%，但是它会集中在哪些人身上？它会集中在65岁以上的人，所以到大概90几岁这一群人，尤其是大概80岁以上的，他们得到 COVID-19 重症大概都已经将近10%了，那死亡率都2-3%，那个其实是很高的部分，所以。像有些人就觉得，自然致死率低，那我干嘛要去担心这种事情？其实我们是要去保护这些
那
比较
些
脆
人，
弱的族群。因为我们像每个家庭很多，像很多
老
我们
人
就是
家，
迈入老年化的国家，所以当你这些活跃的人，他得到疾病，他身上可能就是一般感冒症状。但
对。
是当把这些疾病带给那些我们有一些就是比较老年人的身上，那其实会造成相对就比较大的风险。那还有哪一些人也是？哦，就比较容易会造成一些比较严重的后果，包括什么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癌症、贫血啊、化疗啊、用类固醇啊，这些病人其实都是比较高风险，就是他们得到疾病之后产生重症以上的几率是相对的比一般的族群都高得多。
没错。
所以，像我们要知道说，我们为什么去防范这一块，是要保护很多就是会比较本身身体状况是比较需要注意的那些病人身上。好。再来就会有人有一个很常常会有人问的问题，那疫苗呢？
对，
那我们打疫苗到底有没有作用？说实在还是有，但是它不是所有人最理想的那个状况。所有人
对，
大家所谓最理想，其实很多病人的。很多人的民众的想法都是希望我打这个，我就是不会得到
哦，
COVID-19，
对，一劳永逸就对了，
这很难。
对。
就像我讲过，它一直在变。我讲一下，我稍微讲一下那个 COVID-19 它演变。它后来是用希腊文去命名，它就是原本是武汉族叫勇汉原始的 COVID-19，但是
对，
很快它就被取代掉，就很像那个我们在那个电影大逃一样，他们就互相争地
哦，
盘。它
对，
很快，带的速度很快，所以。像到2020年的下半年，就变得叫阿尔法株，它就跟原本武汉的原始株的
都
形
不
态
一
就
样，
不一样。对，那它的传染力更高。到了2021的下半年，就变成叫那个Delta 株。
对，Delta 猪，对。
对，然后再来2021年的12月开始，就是我们现在的 Omicron。所以你看，那个几个月内，它就一直在版
变，
图就一直在变。那 Omicron。它一出现12月底之后，它就很快的就横扫了整个大陆。那其实从2020年12月底之后开始，几乎都是很多 Omicron。但是 Omicron 它又分，它当时流行的是 BA.2，一直到隔年的大概我记得好像还5、6月之后，它就变成是我们现在所谓的 BA.5。
对，BA.5，对。
所以像我们在那打说什么次世代疫苗。我们一直有点像一直在追啊，我们在追说现在流行的是哪一株，我们去想办法去抑制它。但是因为疫苗它本身就是它是一个很简单的讲叫做辨认，就是 你家的门口警卫，你可能不认识原本这些人叫坏的，但你让他看着他的长相，知道这些人叫坏的。所以疫苗打到我们身体，产生一些免疫反应，让我们的身体去记忆说这些病毒的样子。那当它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体内的免疫细胞去快速的把它中和掉，哦，要中和抗体那些问题。但是因为它一直变，所以你没有办法百分之百去
消灭
清。
它。
对，消灭了，你没有办法去百分之百阻挡它的侵犯。但是为什么疫苗还是有效？因为我们知道它有3万核苷酸，实际上它突变，它并不是每一种它就一直在变，它是其中的某些部分一直在变化，所以它还是保留了某一些是相似的部分。好，那其实就目前疫苗打在人身上的具体的作用是，它可以预防重症。
对，重症。
它可以去减少重症，所以像之前那个指挥中心，他还统计说，当你得病的中重症的几率跟死亡率多少，那其中里面中重症跟死亡率里面没有打到第三剂或者是根本没有打疫苗的比例是多少？那其实那是不是有统计学上意义，就是你如果没有打到一个足够的量的疫苗，因为我们知道综合抗体其实在打完大概4、5个月之后，大概3、4个月之后就会 decay，就会下降。所以那个时候才会有后面再加打。就我们其实很多，我们现在打什么第三剂、第四剂、第五剂、第六剂，都是在想办法在维持那个抗体的浓度。所以，当你如果有维持足够抗体浓度的时候，就算你得病了，那你的中重症以上的几率，甚至致死率都会相对的低很多。这说实在还是有它的保护作用，只是说，当然我们希望最完美的是。就好像他在海关就已经被辨认是什么，就
啊，
直接
对，
被
没
严
错。
厉就解决掉。但目前看起来是很，因为就像我讲的，它的变形有变异有那么的多，尤其它的版图一直在变，几个月内就全世界的版图就不一样。讲的不是台湾版，是全世界的
全
版图。
世
所
界，
以
对。
你大概要企图把它消灭掉，几率是非常低。所以会有很多专家预测说，它会很像流感，就是几乎一段时间会来一段时间，因为它。一定会潜藏在某些时候，在某个角度，一定都还会有在发生。对，那我会建议说，如果是这样的状况，我们去应对的方式，说实在，一个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你戴着口罩跟洗手，
口罩跟洗手，
尽量减少那些病毒在你身上的量，这个是我觉得是最实际的。那像。其实，像我们胸腔科医师，因为我本身胸腔科对这部分对又比较了解。其实你戴口罩之后，虽然说有点烦，然后你可能就觉得说啊戴耳朵不舒服啊那些，但是即使你相对在戴口罩过程，你又会阻挡一些其他的疾病，跟
对，没错。
或者是跟空气有关的疾病。哦，像肺癌，我们都知道有跟肺腺癌一部分是跟空气污染是有相关的。那其实。去戴口罩其实也会有帮助，我当然不敢说去说是真的会帮助很多很多，但是以那个逻辑去想的话，其实是可以有帮助。包括一些原本很容易流行，比如说在某个时间，我们每年的10月到1、2月
有
之
感。
间都很多流感。其实你戴口罩之后，你会发现流感的比例也会下降。
下降很多，
对很多来讲，就是。你戴口罩，然后洗手这些部分是很小的动作，但是其实长期下来，其实可以减少你一些被传染的机会。那因为我们也都知道有一些长新冠的症状，就有些人病人都得病之后，就算是几个礼拜到几个月内，都还是会出现一些胸闷啊、困难啊、咳嗽啊、喉咙不舒服啊、流鼻水那些一些长时间的症状。那当然，你虽然说中重症跟致死率的几率很低，但你与其得到病的去承受那种不舒服，然后你还要去承担那个会传染给那种比较脆弱的族群的风险，你就越坐在前面。那当然有一些人会，当然会大问，那我口罩到底要戴到什么时候？
对，
以我自己来讲，就是我有我自己会觉得戴到你习惯，就是戴到你习惯，
就
因为
必
这
备
是
的装备就对了，
对
用必备的装备。
必备的装备。你把它想成说，这就是你同时就是在减少空气污染的影响，然后再减少一些日常很容易的传染性的疾病的部分，因为他们都是从飞沫去传染。
对，没错。
这是我自己觉得给大家的建议啊，对啊。
其实后面最后这一段就是，邱医师以自己是胸腔内科医生的专业来看，就是给我们听众非常实际的一些怎么防范于 COVID-19，因为它变异的太快了，我们疫苗跟不上它变异的速度。那为了就是，虽然我们是很年轻的族群，可是我们一染病之后会传染给其他，比如说慢性病的人、年纪大的人，其实他们都有一些中重症的危险存在。那就
对
是
对
每
对，
个人都做好自己本身的责任，不要传染给别人，那就是最大的，对别人最大的好处就对了。
对对对，
对，OK，今天非常谢谢邱医师接受我们的访问。那最后这一段很重要、很精彩，就是我们怎么自己个人去免除 COVID-19 之后对自己来，就是最主要是要勤戴口罩跟勤洗手。那养成每个人都有这个习惯之后，不管是自己也得健康，那家人也得到健康就对了。OK，今天非常谢谢邱医师接受我的访问，那希望下次有机会再邀请你上我的节目。
好好，谢谢
OK，
唐
好，
燕，
谢谢，那拜
好，谢谢，
拜，
拜拜，
拜拜，拜拜。
拜。
大家好，我是凯文药师，感谢收听这一集的您，没有错，就是您。如果你初来乍到，只要点一下订阅，就可以加入医药大小事这个频道，才不会错过每周六晚上6点带给你不同医药领域来宾分享职场上的大小事与工作上的甘苦谈。给予自己与优秀的人为伍，人生之路才能越走越远。